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这个星期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中审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以及历史经验的决议，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第三次推出的特殊历史决议。这次的决议如期通过之后，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王丹表示，将会推升习近平的光环和地位，为他在明年二十大寻求第三任期提供合理性。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习近平修宪到今日，大家基本上可以认定他是有强烈的愿望要做他的第三任期。这样这个历史决议，他相信取得一个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予习近平的连任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合法性。不过王丹亦都表示，现时就作出习近平笃定在二十大连任的判断恐怕为时过早。他说，这样的一个历史决议，你可以将它看作是习近平为了连任去做的一种铺垫，但是亦都可以将它看作是习近平即将卸任给他的一个历史定位。王丹觉得外界亦都没必要一面倒地认为这个一定就是他连任的这个表示。他相信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历史定位之下体面地下台的这种状况，王丹个人认为不会太过意外。六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闭门会议期间，多地的公安已经连日部署特别的行动，打击犯罪集团以及是抽查路上的行经的车辆，声称是要有效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根据部分的访问透露，一些在在京人士亦都因为政府的维稳行动无端是遭到驱逐。十多年以来一直为工商的父亲奔波维权的访问刘丽表示，他十月底原本是打算返回在北京的大兴区小白楼村租屋的住处，不料人到村口就被保安拦截，即使是联系房东出来接人，保安仍然将他挡在村内。虽然刘丽报警之后顺利回到住处，但是他认定行动自由已经是受到了限制，好几日都不敢随便出门，直到11月3号晚上，警察竟是自行闯入民宅强制驱离刘丽。刘丽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金星派出所的所长带着他们的警察就是来到了他的住处附近，就强制将他的所有物品打包用快递给他是送回去老家沈阳。刘丽表示，因此他被迫是返回辽宁的沈阳老家。而另外，北京异议人士张文以及妻子黄素娥在11月2号前往北京通州区精神病院探视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关押的先生，原本打算给他的病院里面的丈夫送食物，不料当局以疫情为理由不给他黄素娥会见张文和。随后他配合北京警方的要求，在当日肯搭乘火车从北京返回位于辽宁省的营口市老家。黄素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依照惯例被迫离开北京，必定和中共召开六中全会有关。他说，和六中全会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北京一开是重要会议就将他是遣返回家乡。张文和在10月中旬被捉之后，黄素娥随即在微信成立了研究张文和群组，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不过根据黄素娥提供给美国之音的截图显示，该个群组已经遭到封禁，无法再发布信息。黄素娥表示，她现时的微信被控就是发朋友圈发不到，这个是群组就是要发消息也都发不到出去。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政治学者胡平表示，中共为了确保六中全会顺利举行，在网络上加大言论审查，除了敏感的议题之外，连关联性的不高的言论都会是被无端封杀。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六中全会中共的禁忌是相当多，不理是一些所谓的触及到政治方面的一些敏感的言论，包括好像中国网球手彭帅、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最近这段时间也都控制得非常之紧，甚至一些一般性的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宁可做得过分，也都不会给予他们留下任何的口实。根据美国媒体希望之星报道，11月8号清晨在6月中全会的会场外，每50米就有一个由军警组成的劳动急光哨。 仲有多名就好似便衣警察嘅人喺路上巡逻，京世宾馆外周围各路口都有警车亦系防暴车看守，任何不相干嘅车辆都无法驶入。每当中共召开重大会议嘅时候，除咗墙边嘅维安升级，访问亦都会被当局锁定为系被维稳嘅对象，而进京上访被视为系越级访，系北京极力阻止嘅事，亦都因此外地访问响敏感嘅时刻更加难进入系北京。虽然辽宁省沈阳市维权人士赵红玉响11月1号成功突破重围，抵达北京。为家乡村民的土地纠纷案件再次进京上访，不过他最终仍然就是被迫返回沈阳。赵红玉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1号他去到北京，到公安部令他的苏家屯的公安黑员拦截，不给登记，一个警察让他进入了车站就返回家，另一个警察就送他上车，就这样就返回了沈阳。而另一名住在河南省的维权人士列丽娜，为母亲以及她自己的房屋遭到政府强拆，进京维权多年，11月8号抵达国家信访局，不过她是再两次是被警方拿走身份证，并且被带到一处小房间不让她离开。列丽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他警察将他的身份证系扣住了，通知他们地方政府，这个就是他们地方政府在这里花钱买通了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因为跟入去的一排队的人，很多人家都是进入了国家信访局，偏偏是不给聂丽娜进入。之后聂丽娜和其他的访问被带上车，强制带回河南。聂丽娜说，她的手机健康码呈现绿色，代表她身体处于健康状态，但是当局仍然是以聂丽娜手机关机去向不明，可能出入疫情高风险区为理由，强制聂丽娜在河南一处宾馆进行隔离。就在聂丽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手机遭到警方没收，采访亦都是被迫中断。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国以管控疫情为理由限制一般民众或者是维权人士的行动自由是相当不合理行为，现时更传出可能透过后台篡改健康数码具作为合理化控制异议人士的借口。胡平说，中共就藉着疫情为理由对有一些他们认为是敏感的人士，本来找不出其他的理由不给他们走动，就干脆变动他们的手机健康码的绿码，变成黄色，变成红色，这样你就不能够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操控完全是在当局手里面，你想怎样改就可以怎样改，这样他们就找到一个现实的借口，你还是没有他们的办法。中共除了在六中全会的期间在北京限制访问行动维稳之外，也都在全国各地加强警戒，严防北京以外的维权人士晓道前往。房屋遭强拆而多次上访的福建省福州市访问刘玉钗，11月1号从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北站搭乘火车到杭州东站，打算是到杭州市旅行，没料到一落车就被十多名的铁路公安以及接访人员拦截。刘玉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走到站台，他们通过都围过来说，你为什么是要捉我，这个票是真的，他又不是通缉犯，为什么要拦截，而亦都是为什么要拦住他，但是他们不理，一直是拦住，十几个人一直是围住。刘玉钗被迫取消行程，返回到福州市的住所，即使是回家之后，政府仍然加派人员轮流看守，行动受到严控。他说他屋企里面就一日六个人在这里轮流看着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现时就是在屋外，这几天他的小孩都是怕死，天天敲门。刘玉钗表示，追到浙江省杭州市的接访人员向他透露，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的信访书记苏昌培住由大数据得知刘玉钗的乘车资讯之后，紧急安排接访人员拦截，防止他临时改变行程前往北京。六中全会落幕之后，中共明年将举办北京冬奥会，并且召开二十大。对于这两场重大体育以及政治的盛会，人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政治学者胡平表示， 北京是恐将是持续使用大数据扩大对异议人士的监视和管控。胡平说，高科技大数据已经造成了比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1984小说里面所讲的那一种监控更加严密的监控，再加上过去这一年多以来的疫情，使到当局藉着是以防疫为名就加强对每一个人的控制，这种情况很可能就会持续下去，成为中国的一个常态，明年又是冬奥，然后又是20大，这个都是当局很在意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伯宏台北报道。